但是呢，我们打妄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觉察。就是说呢，我们经常跟这个无意的境界啊很熟啊，有时候跟他在一起，我们都不觉得，因为很自然啊。那么到了第三安住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好处，速当了之。就是说呢，你从前面的内住等住以后啊，你慢慢慢慢啊，把这个佛号的等流系啊给建立起来，就是在你这念的无明妄想当中呢，建立起一个清净的等流系。那么这个时候你妄想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你妄想，可能你这个时候还不能转变它，因为你的力量还是比它薄弱，但是起码你速当了之啊，那么你能够马上能够觉察啊。这个安住啊，这个内心安乐啊，其实是蛮重要啊。我前段时间看那个达赖喇嘛的传记啊，自传啊，他这个是流亡中的自在，他说啊，他有一次到美国去啊，接受一个美国一个富豪的供养，这个美国的富豪啊也是不可思议啊，他那个福报力啊，他那个地板啊都是非常高贵的这个建材，乃至于到那个预设计都是非常高贵啊。那么他就在这种华丽的环境当中啊住了几天，有一天啊，他到他这个预设去啊，预设去的时候，他把这个把那个里面那个柜子打开啊，发现里面啊很多罐安眠药。所以他说啊，这个富贵人啊的境界啊，内心还是不安的。的确啊，我们觉得我们内心当中啊，我觉得五欲的境界是我们的啊，我们总是觉得在那个地方造作快乐，其实啊，这个五欲的境界正当我们内心的负担不安，所以必须要吃安眠药啊，我们很怕失掉这个无意的境界啊。那么但是我们念佛不同，它能够使令我们内心安啊，所以的安住啊。第四，静住，以广大境烁烁色心令心见系上上而住啊。那么这个静啊，就是指的我们这一念心呢，不但是安，而且它已经接近我们所缘境了，我们跟佛号已经慢慢慢慢接近。这个接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中间的障碍已经破除一部分，破除哪一部分呢？破除了粗的调举，叫做进住啊，粗的调举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广大的境啊，在这个广大的五欲的境界当中呢，我们烁烁色心这个地方是很重要啊。所以啊，这个念佛啊，的确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烁烁色心，你经常念啊，由生转熟啊，由熟生巧，就是这样子啊，烁烁色心，使令这一念心慢慢慢慢的由粗转细，上上而住啊。这个对治粗的调举的意思是说呢，前面的安住能够速当了之妄想的升起，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再继续用功呢，我们面对那种强大的贪嗔烦恼这个调举活动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转变它，能够转变它了，有这种力量转变它。换句话说，你那个佛号的力量啊，就强过粗的调举，你看到它的时候，发现的时候，就能够把它给取代起来，转念念佛，你有这种力量，这个叫做进住啊，能够破除粗的调举。第五个调顺，有思维三摩地功德，令你镇定心生心善啊。那么这个调顺呢，它的内涵呢、啊、是破除粗的昏沉啊，不但是调举破除，那个昏沉也没有了啊。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思维三摩地的功德，这个时候啊，我们前面的这个心念能够取代妄想啊，是算不错了啊。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应该得少为主，这个时候啊，在思维这个一心不乱的功德，我得到一心不乱以后啊，现身啊，有种种的神通三昧啊，临命中的时候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啊，种种的殊胜的功德，使令我们对于这种佛号的镇定呢，能够心生欣喜，这个地方心善是错的啊，喜啊，欢喜的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能够把这个粗的纷争给破坏掉，啊，的调顺。我们要是能够把符号练到啊，粗重的纷争跟调曲都破坏到这个调顺啊，你整个生命的业力会有所转变，会有所转变，你的相貌也会转变。我前一段时间呢，到雾峰去啊，看到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他给我感觉非常特别。你在他的眼睛相貌当中呢，看不出那个居士的尘劳相状，看不懂，就像是出家人一样。他留个平头，手上拿一颗莲珠。我看到，哎呦，这个出居士很用功啊，我就跟他谈。他说他练佛练了三年，他工作当中啊，佛号就是绵绵密密，相续不断。那么他这个跟他练，跟他讲一段时间，他把他过去啊，他那个身份证拿给我看，他说我过去是这种境界。哎呀，他过去那个身份证啊，那个相貌看起来就像那个大哥的样子，这做铁工的。但是他现在的相貌完全转变过来，所以我想这个念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就是说呢，你那个内心啊，粗的调举分转变过来，内心啊条柔善顺，特别看起来特别有气质，条柔善顺啊，不像我们现在的心啊粗重啊，烦恼很粗重啊，那个样子不是啊。第六个极静，观善乱过失，于三摩地即灭不起之心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根据这个阿瓦能举仁波切的解释啊，这个地方是破除细的调举啊，这个极静主要是破除细的调举啊。他说呢，怎么能够破除掉气的掉进？你这个时候你观察善乱的过失啊，你观察啊，这个时候你在观察，我这念心啊，在这五欲的境界里面啊流动啊，那么譬如大火，譬如燕贼，譬如毒蛇啊，譬如冤家啊，你观察这个善乱的过失。这个时候呢，以三摩地即灭不起之心。一方面呢，你在思维三摩地的功德啊，消灭你不起之心。这个有时候这不喜之心会升起来，就是说呢，有时候我们这念心呢、啊、是不打妄想，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在佛后安住，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这念心呢、啊，就是长者深夜的，啊，不喜欢继续再安住下去。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一个大恩乐处，啊，我们不应该起这种颠倒的思想，啊。就是在继续的思维三摩地的功德，来消灭我们这一念不喜之心啊，把细的调举也破除掉，这个内心就极静了啊，没有这个调举的干扰。第七，最极极静，为以贪欲忧气昏沉睡眠等升起时即灭力气啊。那么这个地方是破除细的昏沉啊。那么对于这种贪欲啊、忧气啊、昏沉睡眠等升起的时候，马上能够消灭掉。这个细的昏沉啊，这个地方中国报大师在最极极静的时候，他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认为他得定了，其实这个时候是一种维系的沉默。就是我这念心啊，在我所缘境当中，我感觉到不昏沉也不掉举，感觉到是这样啊。那么已经明镜而住啊，我已经成就三昧，其实没有，那个是一个维系的沉默，沉默啊，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啊。那么第七是最极极静，第八专注一去啊，我们再看它的内涵。为得任意转故，精进修习。那么到了专去静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还要继续用功，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达到三摩地啊。那么怎么达到三摩地呢？任意转故，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佛号已经把这个粗细的昏沉调举都破坏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的佛还必须要如理作意，还是有功用恨，有功用恨就不是得定了，得定的相貌一定是无功用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精进修行，当然这个时候精进修行就是要把一切外缘都停下来，啊，这种维系的加工用恨啊，就不是我们普通的忏除罪障、积极思想这种动中的状态啊。这个时候要特别的精进啊，一点都不能打闲岔了 啊，因为你从八到九啊，这个关键是非常维系的状态啊。第九等值，这个是得定了啊。由修专注一气故，能得自在任运而转。这个时候，你对你所缘境能够自在任运而转啊，就是不必如理作业了。你这念佛号在心中啊，它就像泉水一样啊，不断的流出来，你根本就不用去作业。这个是得定的相貌。所以得定不得定，就是在这句话，不但是明镜而住，而且要自在任运而转，这个地方要注意啊，注意啊，这个是一个这个一阶定的一个九个相貌。当然，这个一阶定的相貌非常的长啊，这是一个很大很长很长一大段时间，可能我们修的五年十年呐、啊，还是在这个前面的八个范围里面活动。就我们讲这个等流性哦，你注意看高僧传哦，你会有一个感觉哦，就是说，任何一个高僧他的功德是不同的啊，他所用功的法门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但是你会发觉有一个总相，就是啊。任何一个高僧，他在最初五年的时候都有一点消息出来，你注意看。就是说，如果你在最初五年当中还不能够创造一个清净的等流性啊，你以后用功就很难。虽然你很年轻出家，但是啊，你要再静下来就很难。如果你把这五年啊都在这个善乱当中度过去啊，五年过以后啊，十年过以后啊，你几乎是非常难，你要静下来就非常困难。你要去栽培这个等流性，你要扭转你过去这五年当中所创造的那个散乱的力量啊，就非常困难。你出家越久越难修行。如果你在五年当中能够好好的、老实的在内心当中啊，把这个符号这个清净的整流性啊创造出来啊，专注力、相续力啊，乃至于到这个调顺的力量啊，到第五个能够对治出的调举昏沉啊，这两个烦恼能够脱落啊，就不同。什么不同呢？当然你以后会有一些事情啊，有时候会退失，有时候你达到调顺以后啊，这个前面的九星柱都是很容易退失的。但是呢，你这种退失啊，你虽然工作忙退失，但是你只要一用功就能够马上恢复，跟你完全没有得到的这种情况是不同。你那种退失啊，只要你一静下来就能够把你过去在静中所修的功德马上出现，你有这种力量，而且你有这种调顺的功德力以后，你出家一年一年啊，你会不断的增上上去，你有基础。你如果完全没有基础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上去，上不去。越出家心越散乱，到最后心不安啊，心不安啊。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啊，的确我说实在，我对于一个初学者啊，真的啊，所有的功德啊，如说修行是最做佛菩萨最大的供养，如说修行。你能够在佛法当中好好的随顺佛陀的圣教量这样子修行啊，这个三世诸佛赞叹你啊，赞叹你，真正赞叹你 啊，真正是一个佛弟子 啊。那么这是一切的你未来自行化他的基础，就从你那个地方成就起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太重要了啊，修行。当然这当中都是每一个人要经过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帮我们走过去的啊。接下来第二净昏定啊，那么这个净昏定又叫未到地定啊。这个什么叫未到地定呢？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异界定，但是还没有达到色界的初禅，他是在异界跟初禅的一个过渡时期，叫做未到地定啊。但是他已经接近了初禅，所以叫净昏定，他已经接近了啊部分的这种初禅的功德啊，叫净昏定。我们看他的内涵， 未有心调柔，心情安心，身体之力为所依止，有人引化身心安风来入身中啊。这是第一个相貌，就是说呢，我们以前面的这个等词就是意界定啊。这个意界定升起的时候呢，它有两个相貌，第一个心调柔，所以你跟这个得到定的意界定的，你跟他讲话，你会发觉他不同，他的心呢、啊、特别调柔，他那个粗重性已经没有啊，而且他的心呢、啊、清安，他有自己有那种殊胜的三昧乐，自受用啊，一种清安乐啊，那么。这个是一个依止，得到味道定的依止。那么这个时候继续用功呢，它就能够从身体的四道产生变化。什么变化呢？引化身心安风来入身中。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身体当中产生一个气，就是风道啊。这个时候的风道的身体有两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由下而上啊，就是你这个时候身体会有这种八处啊，或者是动，或者是静，或者是忽冷忽热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从身体的下面一直不断的慢慢的扩散到头部，这是第一种。这种情况是一种坚固相状，你这个病不容易死掉。第二种状态是由上而下，从头部身体到脚部，这个就是表示你这个病不坚固，可能会死掉，要注意啊。那么这就是风大身体的两种情况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你身体会产生一个风大啊，这个是味道地定，到味道地定刚开始升起的一个相貌啊。其次呢，慢慢的增长啊，我们再看，由此风大片前生转，生处重心皆得远离，能对视频身情安心即得升起，有风势力令生升起极大快乐，由此唯一心中一生最妙欢喜。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式的升起身心的清安啊，先看它是次第上呢，是先升起身清安，再升起心情安，先看身情安，由此风大，这个时候气息呢，它从最初的脚步升起啊，它慢慢的增长，片前伸转，全身都是那个气息啊，你的身体啊感到特别调畅。那么这个时候你这个意界这种四大的粗重性啊，慢慢的就消失掉啊。在这个四禅般若命上说呢，你这个时候的修行人啊，你的身体啊感觉到若有若无，如影如雾，好像是有，好像是没有。讲一个譬喻呢，若云若雾，像云中，像云像雾一样。你说它没有，它有那个相貌；你说它有，又抓不到。啊，那么这个时候得到味道地的人，他的身体就是这样。啊，他好像不是我们一个身体啊，60公斤，好像很粗重，一块肉那个，他不是。他觉得内心啊，没有这身体的负担。那么这个时候粗重性消失以后，人对视频这种人对视这种粗重性的这种身情暗性升起来啊。当然这一切是论解释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异界的四大里面已经升起了少分的色界的净妙四大了啊，因为异界的四大是没有清安的啊，色界的四大才有啊。这个是讲到身情暗的情况。再看，有风势力令生升起极大的快乐，由此为意，心中一生最妙欢喜。这个时候的风大也不断的在身体又继续的运转，这个时候身体啊特别的调畅快乐啊，三昧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心中又升起了很殊胜的清安，你内心也感到非常的清安啊。当然这个心清安就等于前面的心调柔了，调柔心就更增加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味道地定它的功德相状，就是身清安跟心清安啊。那么总结，要生如是清安，使命有作意，由得第一尽力尽分所摄，正什么他乃得定所摄少分作意。那么要得到如是的身心清安，才能够叫做有作意。这个文士学有时候他的名相啊，他的解释不懂，这个地方的作意是也指的禅定啊，禅定才叫做禅定。什么禅定呢？下面有一个名词，第一尽力尽分所摄正什么他。所以这个净分定它的全部的名称就是第一净力，就是初禅净分啊，就是它不是初禅，但是它是靠近了这种初禅的这种少分啊，所设的一个正什么他啊。所以在一切四谛论上呢，它也同意它是什么他，味道定力也可以算是什么他，正什么他啊，乃得定所设少分作意，这个作意也是禅定的意思。 所以说呢，我们怎么抉择你得到的是异界定跟未道界定呢？就是异界定它的功德是明了跟极尽这两种功德，但是未道界定的功德有三种，第一个明了，第二个极尽，第三个三昧乐，它有三昧乐，异界定没有三昧乐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快的抉择出来啊。那么这个是讲到一心不乱了、啊，这个初禅我们不要讲了啊，我们很难得到的，就是不要讲啊。第三人皆是欠修啊，那么我们引用这个两部论啊，来跟大家互相勉励啊。我们先看入行论引啊，入行论引，诸人心善乱，诸烦恼系中，最近常时念诵苦恨等，心善所作也，佛说无一理啊。那么我们一般人的心啊，就在我们过去的这个五欲的这种境界上啊，这种所境界活动散乱，所以住在烦恼系当中啊，就是被这个烦恼的强大势力所控制啊，跟着烦恼转啊，跟着烦恼转。但是我们也有善根呢、啊，我们对佛法有信心呢、啊，那么也能够精进呢、啊。什么精进呢？最近常时念诵苦恨等，哎。我们也能够长时间啊，五年十年啊，这种长时间的诵经典啊，或者持戒啦、啊，或者修十八陀陀苦恨啊。但是呢，心善所作业，佛说无一理，因为心思太散乱，这种粗重性啊，昏沉掉体太粗重，使令我们所做的善业呢，不能够成就大的利益，就是小小的利益，小小的利益不能成就大功德的啊。所以这个念力是很重要的啊，那个能念的那个心啊，没有念力啊。其实我们所依止的是一个殊胜的法宝啊，但是呢，这个力量薄弱啊，这是第一点。接着我们再看菩提道次第列论，列论云：无人心念未得止前，都是善心，所修善法悉今悉为念，故当修止方便调伏，使令安住。譬如咽喉得数，藤要跳直，若所知一住，久久自调。心意如是，令心所言，所说意念，心不他散，念力增长，乃至安住。这个地方少一个长字。好，我们加以解释啊，我们分成两段来解释啊。先看第一段：无人心念未得止前，都是善心啊。那么我们这个心念呢、啊，还没有得到这个什么他的止之前呢、啊，都是善乱心的。三段心时下所修的善法力量都薄弱了啊，那怎么办呢？必须修止，就是要有念力啊，这个专注力、相续力，那么方便来调伏我们这个妄想，使令我们这念心能够呢，在我们的佛号的所缘当中宁静安住啊。那么下面讲一个譬喻啦，怎么能够方便调伏使令安住呢？要怎么办呢？下面先讲一个譬喻。譬如咽喉得数，藤要跳直，若所知一住，久久自调。那么这个咽喉呢，在树上啊，当然他这个一个人到了树，这个猴子到树上，那等于是他是如鱼得水啊，他的熟境界啊，他在树上啊，就能够在空中啊跳过来跳过去啊，抓一个树放一个树，放一个树跳抓一个树啊，不停止的跳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猴子啊，如果把它锁在一个柱子上。这个时候他这种藤要跳直的状态就慢慢调伏啊，这是讲一个譬喻啦，就是锁之一柱，这是一个对治藤要跳直的办法啊。那么这个意望，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呢？以下合法，心意如是，令心所言，说说意念，心不他散，念力增长，乃至安住。那么我们这一念善乱心的对治也是一样，使令我们这一念心对于我们的佛号呢，说说意念，这个地方很重要啊，就是重复的意念啊，你要能够不厌其烦的、啊、在其境当中念佛念得很好啊，失败打妄想没关系，再站起来啊。那么你能够以这种不屈挠的意志力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钻要他钻了、啊、你当然这当中所支持你的就是你对佛号的这种信心，你能够不断从跌倒当中再站起来。好，我这个功课我做不好没关系，我下次再做。那么你这样子不断的受受意念呢、啊，你总有一天能够成功的，念力增长乃至安住，啊，你就能够成功起来。 只要你不放弃努力啊，这件事情就能够成功。好，维大师讲一句话说，细水长流则能穿石，这个是在讲我们这个修行的点点滴滴的功夫、啊、就是说一个细水，就是一个微细的水流啊，它可能是一点一滴的从这个山谷中掉下来，但是呢它的水滴是很小的啊，但是它呢长流，它今天流，明天流，第一年流，第二年流，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这样子就是这样流下去啊。有什么好处呢？则能穿石，这个石头是很坚固的啊，水是很柔软的啊，但是它因为长流的关系能够把坚固的石头给穿破，它就有这种力量，所以这因缘力量不可思议啊。你重复的造作，这个势力就强大了。好，那么佛号在我们的心中亦复如是啊。你刚开始可能只能够念一片、两片、三片，但是你愿意长流，你经常的烁烁意念，它的念力就能够增长起来，就能够增长，啊，就能够把你这个无始劫来控制你的昏沉掉局这两个贼给破坏掉，就有这种力量，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的确是有一段时间的用功的啊。大家有没有问题？无功用住，无功用是吧？无功用住，好，我解释一下。我们在修行呢，它是分成两类的。第一个是有功用住跟无功用住，就是说，你这种相貌呢，这种明镜不动的相貌啊，你还要假借如理作意，还要有一种啊警觉的作用。你要经常注意，你不注意这个相貌就会失掉，这个就是有功用住。那么反过来说呢，你这种明镜不动的相貌呢，你不必保持警觉作用，你注意它，它也是明镜不动，你不注意它，它也是明镜不动，这种境界，这个就是无功用住。你不必去注意这件事情，不必，就是他讲啊，任因而转，他这个地方有解释了，任意能转，这个是得到意界定的一个相貌。那个唯识学的白法有一个行舍，善行舍有一个行舍，大家还没研究过白法，那个行舍就是叫平等正直无共用处，叫做行舍，就是呢平等，你正念心跟前一念心是平等，你前念心是安住在佛号，这一念也是安住在佛号，平等正直相续啊，没有邪起，然后无功用处。所以你要能够得到意界定，内心当中那个行舍的心所一定要现前，那个相貌要现前啊，平等正直无功用处，这个是所有定里面一定要有行舍的心所相应。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急躁。虽然我们不能懈怠啊，但是你急躁也有问题啊。你急躁惶恐一定不好。所以我刚开始啊，我们不要求快，也不要求多，要求自己啊，明了极尽的把佛号现出来。这点是很重要啊！不要管前一念，也不要管下一念，就注意你当下这句佛号。你说我刚刚打妄想，你刚刚打妄想，你现在又在那边后悔啊，你又增加了妄想，打妄想又收回来，就不要管它了啊！你要把握的是你以后的念头啊！你也不要管说，哎呀，我什么时候得定？不要提这个念头啊！你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相信啊，这一切法都是因缘生起。 只要你有这种造作，这个功德一定会出现。那么这个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你有这种因缘，一定有那个果报。所以你每一句佛话都注意你当下这句佛号，不要管前面怎么样，不要管后面怎么样，就注意你现在这句佛号。你不断的在现前这句佛号不断安住啊，你以后就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好，我们再看讲义啊，我们把这段也把它讲一讲啊。那么讲义第27面啊，那么这是净中修的另外一个方法。前面我们所说的5点计数法呢，那是一个通途法门啊，正常法门。这个有一个特别法门啊，就是10念法门啊。那么我们把它说一下，把它请合掌，先把念一遍。好，我们看它的内容，我们分成3段。那么这个10念法门呢，第一段是说明它所加辟的根基。若或事物多端，略无闲暇啊。假设呢，我们平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啊，身体呢处在这个妄战红尘当中，事物多端，实在是你要我静下来啊，好好的摄心念佛呢，这件事情实在是办不到。啊，特别大家其实办不到啊，那怎么办呢？这以下有一个特别法门：当你晨早灌宿毕，你在早上起床啊，灌洗以后，什么话都先不要讲啊，什么事也先不要做，灌洗以后马上就做这以下的几件事。第一件事呢，有佛则礼佛三拜，如果你有佛堂，就到佛堂里面拜三拜啊，或者你要多拜也可以啊，起码拜三拜。这第一个加行。第二个正修，拜完佛以后干什么呢？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尽一口气为一念，念至吸口吃口气。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正身啊，或者是长跪或者站着啊，把这个身体端正起来，精神提起来，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地方它指的是念6字，而且出声。怎么念法呢？尽一口气为一念，就是你吸气，然后念佛号，念到这个气完全吐尽为止，这叫一念。这一口气当中念几句佛号，不要管它，就是念到你气没有为止。那么你总共念10口气，这叫10念啊。这个正修念完以后呢，即念小净土文或暂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就回向啊，就是小净土文啊，或者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啊皈依文啊。那么或者你简单啊，时间你不够，就念愿生西方净土中9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我悟无生，回入娑婆度有情，回向啊。把这功德回向，念完以后呢，念毕礼佛3拜，而且最后再拜3拜，啊，这个就时间非常的短啊。那么这是有佛堂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没有佛堂怎么办呢？若无佛，即向西问讯，照上念法而念。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佛堂啊，就不要拜了，就向西问讯就好，上问讯啊，上问讯也是一样。那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10念，然后回向，啊，就是这两个方法。那么。此名10念法门，乃宋慈云忏主为王城政务凡具无暇修持者所立也。这个法门叫10念法门啊，一口气为一念，念10口气啊。这当中呢，不要管它的数目啊，每一口气当中有几个数目，不要管它啊。那么这个是慈云忏主为王公大臣啊，政务凡具啊，没有时间修行所设立的啊，这是一个法门的内容。那么第三段呢，赞叹这个法门的殊胜，何以令尽一口气？念呢啊，为什么要静一口气呢？这一下说明啊，以众生心善啊，又无暇专念，如此念时，戒气色心心之不善。那么我们平常念佛的时候啊，心是善乱，心是善乱，本来应该要利用时间好好的啊，使令我们这一念心啊，心里佛号专念安住，心里佛号色心安住。但是呢，问题无暇专念啊，你整天都忙在这个工作上，哪有时间这样子念呢？所以呢，只好靠这个法门。那这个法门的特色呢，戒气摄心，它这个特色就是用这个气啊，从吸饱以后吐出来，这一口气当中，因为你都没有换气的关系，你不容易打妄想， 啊，他就是一个气里面把所有佛号都念完，戒气色行啊，就这个地方的特色，戒气色行啊，就是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实在是没时间念佛，但是你实在是想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怎么办呢？有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去创造一个念佛的资料？有，就是这个戒气色行的方法。好，我们再看下面。好，然须随气长，随气长短，不可强使多念，强者伤气；又只可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念伤气。啊，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不可以强使多念。你念到没有气的时候，就不要念下去了，把这个气吐完以后，就不要再念下去了。不可以强念，我的伤气的第一个。第二个也不可以多念，你一天只能够念十句。不像前面的三三四，因为它是配合的气息的运转，你可以念一整天无所谓，因为这个是十念法门，只能够十念，不可二十三十，多也伤气。好，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第一个不可以强念，也不可以多念，它只有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念。好，那么以下就总结这个法门的殊胜：以善心念佛，能等往生；此法能令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那么我们一般呢，都是善心念佛很难往生。那么我们在这种短时间当中呢，这个法门因为它戒气摄心，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当中的心归一处，一心念佛，决定往生。啊，只要我们不间断，也能够决定往生。啊，所以我们在平常修五点计数法之余，你也可以每天呢，修一次的十念法门，这个时间很快。啊，但是这个只是一天一次而已。加强我们的念佛的念力，它有加强作用。啊，这个就是把正式念佛方法这一科讲完了。净宗修的正式念佛方法还有五分钟，大家有没有问题？哎，陈女士，对，他那个地方，请坐。他讲这个法门叫十念法门，他就解释那个念的定义，什么叫念？他这个名字叫十念法门，对不对？那么什么是念呢？他的念不是一句佛号，而是尽一口气为一念。他解释那个念的意思。这个地方的念跟我们一般讲念不同，看懂吗？他是一口气为一念，所以这个有时候名相啊，他有时候解释会不同的。哎，李总，九四地定哈，如果你是讲楞严经的九四地定，就是灭尽定。嗯，九四地定跟九心住不同，九四地定就是四禅四空，在上心那个就是。九四地定，你这个名字是不是楞严经来的？是哈，楞严经的九四地定的是超越的四禅八定，四禅四空，他那个九四地定是讲灭尽定，阿罗汉三果，三果以上，三果以上也可以，阿罗汉圆满。他那个是顿根的阿罗汉，顿根阿罗汉哈，他必须要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为相处处，每一个定都要经过，那最后从这个四空定当中呢，再降到四禅，从四禅当中呢修无我观，然后进入灭尽定。这个是讲到顿根的声闻人，他必须要到这个次第修上去。立根的人，他可能在初禅当中呢，因为他无我的智慧强，他初禅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九四地定。他这个定的得到是第，这个定的得到有三种：第一个升起，第二个圆满，第三个自在。我们刚开始禅定升起，但是还不圆满，会退失掉。那么慢慢从最初的得到以后慢慢坚固了，得到以后不容易失掉，因为你经常做，你到出禅以后，你经常做，做到最后，他那个禅定就非常的坚固。坚固以后还不自在，你从出禅要到二禅不行，你必须从出禅出来再进入二禅。那么你慢慢熟练以后，他就得自在，他能够一入座马上进入到四禅，那四禅又能够到初禅，就是他就是熟了，就是升起来就自在， 所以禅定有三种境界，第一个升起，第二个坚固，我们讲圆满，第三个自在。有些人禅定不自在，有些人禅定自在，就是他的熟练度，所以就看你的用功情况。好，这一每一个禅定都有自在，有漏的禅定也有自在，这个自在不是不耶有漏无漏。前面的四禅八定都是有漏位，九字地定它是无漏，它有无我智慧，它无漏定，它是无漏定，它没有爱着心。好，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再谈论啊。我们现在离期中考还有差不多三个礼拜，那么现在给大家训练看看，你现在我们刚开始啊，不要求多，你先做20分钟看看，你看看你这5点技术法能够走几片。好，那么你中间你在练习当中呢，你中间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情况，你这片就不要。好，你看你这20分钟能够取到完整的片数，清楚分明的符号，能够起几片？训练看看，训练看看，这个事情都是要训练的。好。不管是善法恶法，都是要假借你的造作才能够升起的。我们过去为什么烦恼很出众呢？就是我们不断的，我们欢喜在这个烦恼的业处里面活动啊。现在刚好相反，我们要欢喜在佛号的业处当中活动。啊，那么这个也是自己要去创造，去创造。好，好，我们今天讲到这。